西蜀丞相诸葛亮的拔阵图，阻止了这位江东大都督陆逊的进兵。陆逊立刻升帐，他传令当即就要班师，咱们回去。哎呦，一句话把在场的东吴众将都给说愣了，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？眼看就要把刘备追上了，刘备不是退守白帝城了吗？咱们是一鼓作气追到白帝城，刘备就成为咱江东的阶下囚了。怎么眼看把大耳贼都逮着了，您追到这儿怎么会不追了呢？鲁迅是微然一笑，我并不是因为诸葛亮摆下了八阵图把我给吓住了，我不想追刘备了，不是就那么几堆石头吗？哼，咱们带领人马一下子就能冲过去，可是有一样不能再往前进了。列位将军不要忘了，咱江东还有后顾之忧啊。嘿，鲁迅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呀、啊、这位年轻的主帅孙权算是选着了他，不单军事才能高别人几筹啊，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。陆逊在用兵之前已经充分估计到了曹丕呀、啊、这次之所以没出兵，这个魏主曹丕是准备来个坐山观虎斗，他是在那儿看笑话呢。如果要是西蜀刘备打败了我江东，那么他就派兵啊去取西蜀了。我江东要战胜了刘备，那么曹丕随时可以偷袭我们东吴，鹬蚌相争啊，曹丕想来个渔翁得利，这一点早已被陆逊给猜中了，所以他的人马到的这儿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。要是再追呀、啊、陆逊也快学刘备了，战线越拉越长，离家越走越远，深入人家西蜀境地。你知道诸葛亮有什么妙计呀、啊？咵嚓一下要把夔门这么一封，哼，一夫把住夔门，是万夫难以出入。陆逊想回都回不来了，回不来，那江东出事怎么办呢？就把这些事儿全都交给孙权了。那你这大都督是管干什么的呀？所以陆逊不能再往前追了。按照军事常识来说也是穷寇莫追，现在刘备够惨的了，要没有赵云接应，刘备逃不到白帝城去，即便逃去了他也不过带着他那一二百人。这次刘备兵发江东败的是最惨的了，七十五万大军呢、啊、说的夸张点差点一个没剩，带去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人江东了，刘备什么全没了。这次刘备发江东是大伤元气，你说刘备他能不窝囊？他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，刘备怎么能服？可你不服能行吗？人家陆逊这次的用兵可以说是神鬼莫测，首先陆逊用的是这诱敌之计，后发制人呐、啊，先给你刘备点甜头，让你占我们些个地方，最后不是吗？陆逊就在刘备前面这么一挡，要打我也不打，哎，你想要往上攻你还攻不上来，我就这么拖着你，一拖拖了几个月，最后刘备实在有点支持不了了，可以说他的那些士卒都疲惫不堪了，鲁迅这才用火烧连营，发起了猛攻，就把刘备打的是一败涂地。现在所以要回兵，还是防备魏主曹丕呀、啊。陆逊对曹丕十分清楚，这个人呢和他父亲曹操那个奸诈劲儿啊一模一样，有的地方胜过其父，曹丕比他父亲都厉害，所以不可不防。哦，陆逊这一说，众将心平气和，心服口服。都督 高见，我等不及，我们比您差远了。在大帐中的老少众将是一片称赞声，陆逊冲着大家拱了拱手，这次能杀退刘备，大败西蜀之军，承蒙众将鼎力杀敌，要没有这些位老将精诚团结，齐心合力，咱们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。你瞧瞧，陆逊都督年纪虽然不大，这个人是多么的谦虚谨慎呐！众将更加敬佩这位都督。回兵吧，刚要拔营起寨，探马来报，说是魏主曹丕派曹仁、曹休、曹真分三路人马，曹真领十万大军取濡须，曹休取洞口，曹真取南郡。魏主曹丕是御驾接应，由许昌和洛阳同时发人马几十万，浩浩荡荡杀奔江东来。哎呀，帐中大将互相看了看，都倒吸口凉气，看了看都督，心说我家都督真是神人莫及呀，算得太准确了。赶快回兵，后队变成前队，江东的人马就撤下来。一路上众将这才彻底明了啊，明了什么呀？我说咱们主公孙权怎么没来呢？感情孙权在御敌呢。嘿嘿，这位孙权也是真了不起，他不愿意给陆逊多加这个负担，他知道魏主曹丕起兵了，孙权呢分头派将拒敌，所以他就没有功夫再到萧亭来了。陆逊和众将都很惦记着孙权呢，所以是昼夜兼程往回赶，赶到江边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哟，陆逊在马上一愣，怎么回事？就看沿江搭着几座大棚啊，有人正在这会焚烧纸马。陆逊把马勒住了，派一个副将前去打听打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副将跑去了，时刻不大回来了。启禀都督，是郡主夫人孙尚香正在焚香祭江。哦，陆逊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，把令旗这么一摆，什么意思？无需过问，别管，孙夫人祭他的江，咱们呢回咱的兵。众将跟着陆逊哗大队人马过去了，真是夫人孙尚香在这儿祭江，一点都没错呀。这位孙夫人无端的祭什么江呢？嗨，他这是在祭奠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呀。这次吴蜀交兵，夫人全知道，当然知道了，他在娘家住着呢。自从赵云截江夺斗之后，不是那一次孙权把妹妹孙尚香由荆州给诓回来了吗？说是母亲有病，很想念郡主，叫他回来看看。实际这是一计呀，孙权就想把妹妹诓回来呀，连孩子也带来，就那阿斗，以此来钳制刘备。你还不还荆州？不还荆州啊，我就要了你这儿子的命。没想到这计落空了，妹妹倒是回来了，外甥让人赵云给抢回去了，孙权闹了个干窝火。等夫人孙尚香回来到长寿宫一看，母亲哟没病啊，可把吴国太给乐得不得了。怎么呢？闺女跟着刘备走了之后，这么长时间，好几年也没回来一趟，怎么突然间回来看我来了呢？这一问，孙尚香把这事情这么一说，老太太先是高兴，后是生气。高兴母女见面，生气呢 这个孙权做的不对，你怎么能够这么扯谎呢？你无端的在你妹妹跟前说我有什么病啊，我这好好的，老太太身体本来很硬朗吗？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老太太一想，嗨，既然是郡主回来了，你就在这住几天吧，住几天之后我派人把你送回去。夫人孙尚香一听，只得如此吧。送回去？送哪儿去啊？再回荆州啊？不行了，孙权感情已经打定了主意了，悔婚。当初不是就因为要荆州才把妹妹你许配给刘备的吗？今儿个刘备得把荆州还回来，我才能把您送回去呢。您说说，这古代这政治角逐，为了自己的这个霸业，什么都不顾了，这不等于拿着夫人孙尚香做交易吗？哎，就是这么档子事儿啊。夫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几次找孙权，孙权呐，也有个办法，他跟妹妹是一点也不发火，只要郡主一找他，他是什么好听说什么，光许愿光答应啊，我也说不出阻拦你的话来。我还替你着急呢，可不是吗？当时啊，母亲说身体不好，我还真以为他了人家病了，大概横是一见你呀，这么一高兴病又好了。妹妹别着急，这儿离荆州才多远啊，一江之隔，说走不就走了吗？再说用不着着这么大的急呀。怎么呢？皇叔刘备也没在荆州，他不已经进了西川了吗？这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呀？孙权呐，呵，笑笑呵呵的跟郡主面前这么说，他来个毛窝踢球撵拱，使得郡主是急不得恼不得呀。那么这次郡主不能像上一回龙凤呈祥回荆州那样吗？说偷偷的把东西往车上一打然后就走呗，那哪行了，当时那是一个特殊的条件，正赶上过年，孙权大宴文武，那么借着这个机会，刘备夫妇就逃出去了。这次孙尚香一看，在自己住的地方周围呀，哥哥虽然没拉上电网，那年头没电网，虽然没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将，可也有人看着他，暗地监视着。孙尚香甭说出大门，出二门都有人问。另外呢，夫人孙尚香这次回来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贴身的仆妇，也没带更多的人呢，想找个人商量商量都没办法，合着就是把孙尚香夫人给软禁起来了。一直软禁了多长时间呢？将近11年呢。您说这孙尚香多可怜呢，他和刘备结亲14年，合着守了11年的活寡。孙尚香什么时候和这位刘备结的亲呢？是公元209年，就是建安14年呢。那么孙尚香什么时候回的娘家？赵云什么时候截江夺的斗呢？是公元212年，建安17年呢。这么说吧，孙尚香和刘备结亲之后，在荆州包括在江东这儿一共在一起待了3年。您可别看这短短3年时间，夫人孙尚香对刘备的感情是十分深厚啊，主要是对刘备的霸业，夫人对刘备的霸业很忠贞，这个忠贞呢也是来自他对刘备的感情。那么他很希望丈夫早日霸业成就，夫人更希望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孙刘两家的联盟啊千万可别破裂呀。但是这个良好的愿望和这个事实有不小的差距呀。使夫人最为吃惊的是，就是吕蒙白衣渡江，陆逊写信蒙蔽了关羽，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。夫人一看完了，怎么自己这个愿望啊破灭了？那么这时候夫人才明白，为什么兄长由荆州把自己诓到了江东。 原来就为了跟刘备毁亲，取这个荆州。夫人一看，完了。当他知道荆州已经被兄长夺回来了，二弟关羽死了，哎呀，孙夫人是大哭了一场啊。他知道关羽就是自己丈夫刘备的手足兄弟，而且关羽的为人非常忠义，对这个嫂子也是特别的好。孙夫人非常想念关羽，所以他哭了这么一场。从那时候起呀，他就找过孙权呐，找孙权干什么呀？指责他兄长这事情做的不对，然后告诉孙权，你必须给我备船备车轿，我呀进西川干什么？找刘备去。孙权是好言安抚啊，嗨，贤妹有所不知，这个荆州咱们不能不取，那是咱江东的门户。另外刘备一直赖在荆州不走啊，原来他说借咱们这个地方，后来呢就把这个地方给赖过去了，我能不把他得过来吗？我想念这个地方非止一天，也非止是一年了。至于关羽之死呢，那是咎由自取，这个人特意的狂妄了。我还没跟妹妹你说呢，我为了孙刘两家的联盟啊，也煞费了一番苦心。刘备就那么样的对不过我，可是我对刘备呢觉得还是很不错，我还想和他二弟关羽结亲呢。那么我想把关羽的女儿娶来做我的儿媳，可是呢关羽把我的使臣给骂回来了，他说虎女不能嫁犬子。这些事儿妹妹你根本都不知道，现在贤妹你也不必着急上火悲伤难过，你放心，早晚有一天我让你们夫妇团圆，做哥哥的得对得起你，我得把你呀、送到刘备的跟前。孙权这个话孙夫人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给自己宽心丸吃呢。夫人当时就辞别了兄长，再没说什么就走了，没去找母亲吴国太吗？夫人呢是一个明白人，他知道现在就是找母亲去说也没有用了。为什么？这几家的争斗谁能劝说得了啊？就这蜀魏吴三家谁也说不了谁，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，各有吞其对方之心，你还说什么呀？夫人伤悲了好长的时间呢，后来听说了，说是丈夫刘备刘玄德在西蜀做了皇帝了，夫人很高兴。但是做皇帝不久，刘备就御驾亲征，领大兵75万来伐江东。哎呀，夫人又揪起心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替哥哥孙权担忧啊。如果说刘备为了给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，那还不血染江东啊？江东的黎民百姓该怎么办？我家兄长孙权的这个霸业还能够有望吗？嗨，夫人孙尚香太为难了，一面惦记着丈夫，一面惦记着兄长。等到吴蜀两家这一开仗，说江东屡屡吃败仗，多少战将都死在西蜀刘备的手下，夫人这心里头一个劲儿的翻腾，这么样打下去这可怎么得了啊？最后听说哥哥拜陆逊为大帅，到了萧亭了，萧亭一战是大败刘备，说是西蜀75万人马几乎全军尽没，而且消息传来说是皇帝刘备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。夫人当时就背过气去了，可把仆妇丫鬟吓坏了，哎呦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夫人给呼唤过来。孙尚香醒过来之后啊，一声没哭，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就这么瞪着，一颗眼泪珠都没有。这样一来啊，倒把身边的那些仆妇给吓坏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这还不如哭出来呢，哭出来您就痛快了， 大家你言我一语的解劝呢、啊。解劝了大半天，夫人是一声也没吭，也不知道是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。他站起来吩咐一声，换一换衣服，干什么？我要去见我的母亲，这谁敢拦挡啊？上香夫人换完衣服之后，来到长寿宫一见国太，这个眼泪可就掉下来。国太也为女儿十分忧心呐、啊，曾不止一次背地里跟孙权说过，你就把你妹妹送回去吧。孙权呢，一声不响，就给母亲十里叩头啊。我也不说什么，反正我妹妹是不能走。老太太追得太急了的时候，孙权就点头答应。母亲您放心，我呀，给妹妹收拾收拾，立刻就把她送回去。当时讨得老太太一个欢心就完了。那么说过几次了，老太太也就没有办法了。今儿个看女儿来进门就哭了，那当然得问问呢。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啊，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伤悲呢？夫人这才跟老国太说，怎么回事？老国太一听也哭了，他是哭女儿，哭外孙，哭姑爷，哭刘备啊。这姑爷哪儿找去？多孝顺呢、啊！刘备在国太的面前，那是百依百顺呢、啊。百依百顺是次要的，主要的是这门亲事啊，是自己做的主，是自己呀、啊、给女儿挑选的这个女婿，甘露四乡的亲呐、啊。没想到皇叔霸业刚刚兴起。这次领兵来打东吴，为夺荆州，为给二弟关羽报仇，落得一个死于乱军之中。您想想，这国太能不难过吗？陪着女儿哭了大半天呢、啊。老国太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这要哭坏了身子怎么办呢？旁边好多侍从都解劝郡主，您可不能再哭了。孙尚香止住了眼泪，劝母亲也不要哭了，孩儿今天来找您不是为了哭，我是请母亲您答应我一件事。老国太这么一听，儿啊，有话你就只管说吧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女儿你说出来，母亲我完全都答应。老太太这心里就甭提多难过了，越愁女儿啊，老太太替女儿越伤心越难过，多苦的一个人呢。结婚14年，在娘家住了11年，11年愣没跟丈夫见面，好不容易盼着刘备刘玄德登基坐了殿了，继承汉统，嘿，没想到又落得这么一个结果。你想老太太能不伤心吗？所以她告诉女儿，你就说吧。上香夫人这才说，我想到江边去祭奠祭奠皇叔。国太一听，完全使得呀，为娘若不是年老体弱，愿陪我儿一同前往遥祭，我跟你一块儿去祭奠。那上香夫人怎么敢惊动国太呀？赶忙劝慰老国太几句，你老人家就不要去了，孩儿我马上去祭江。孙夫人呢、啊，身招重孝，带领着贴身的这些仆妇丫鬟来到江边，在江边这儿高高的搭起了几座大棚，糊了好多纸马，在桌案上高摆着刘备的灵牌，在刘备灵牌两边还有两个灵牌呢，是谁的？关羽和张飞，那是夫人的二弟三弟呀、啊，做嫂子的今天祭奠他的哥哥，也要祭奠祭奠这两个兄弟。您祭奠关羽张飞行啊，这刘备皇帝还活着呢，夫人不知道啊。那年头那信息太闭塞了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隔着五里地呀、啊，你要不到跟前去甭想弄明白。您哪是科学发展的电子时代呢， 手指头一个奔奔奔全知道了。夫人上哪儿问去啊？他只有双手扶着这个灵桌，是放声痛哭啊。哎呦，夫人这一哭啊，哭得可太叫人伤心了，那可真是天悲地痛，江水牺牲啊。往日那奔腾咆哮的长江，一浪催一浪，今天就觉得这浪花都不翻了，哭的那树上的鸟都掉了眼泪了，哭的江里那鱼都停在那儿不游了。为什么能这样？因为孙夫人的性格非常刚强，最了解夫人的是她身边的那些仆妇丫鬟的，有的跟了夫人好多年了，这些人哭得更厉害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看着孙夫人那轻盈秀丽的身姿瘦多了，沉鱼落雁的花容不见了，英风侠骨的气质再也看不到喽。今儿个我们的夫人变成了个痛不欲生的泪人了，那是一位多么刚强的女性啊！做姑娘的时候自己就曾经说过，我非天下奇男子不许，非人中之龙不嫁呀。后来嫁给了刘备刘玄德，那洞房布置的多有意思啊！在洞房花烛夜的晚上，屋门口摆着兵器架子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把刘备吓了一哆嗦。后来刘备跟夫人说出实情之后，夫妇回归荆州，那一路上要没有人家夫人孙尚香，刘备回得了荆州吗？当时的江东都督周瑜周公瑾布置的多么严密，恐怕你就插着双翅也难以飞出江东啊。夫人孙尚香在痛斥丁奉徐盛二将的时候，把双睛一瞪，干什么拦我们夫妇的车？你们想造反吗？最后丁奉徐盛不是说了吗？说我们这是奉周瑜都督的将令。夫人啐了他们一口，呸，你们怕周瑜？你怕周瑜杀了你啊？难道周瑜能杀你，我就不能杀了那周瑜周公瑾？哼，当时夫人的气度那真是一派飒爽英姿，喝得江东战将一个个都退在了一旁，给闪开了道路。哎，今天呢，这些都没了。夫人哭泣完毕之后，吩咐一声，把纸马全都烧了。呵，江边又一次火光冲天呢。就是这时候，江东大都督陆逊、陆伯言正在回兵，走到这儿一问，原来孙尚香夫人正在祭江祭奠刘备。陆逊一摆手，别管，咱赶快过去。陆逊过去了，夫人孙尚香看得很清楚，他完完全全的明白了陆伯言奏凯而还，那么就更加证实了我家丈夫刘备确实死在了乱军之中。夫人轻轻长叹一声，她望了望的皎皎的月色，满地清光，然后把衣襟一撩，扒往脸上这么一蒙，扑通的一声跳入了长江。后人有诗叹上香：先主兵归白帝城，夫人闻难独捐生，至今江畔遗碑在，犹著千秋烈女名。